敬拜来服侍，并且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大家一同彼此的相交。但愿主你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啊，就让神的恩惠、怜悯、慈爱充充满满赐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我们有丰富的领受，并且也求神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灵，以至于神的话能够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盘当中。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的生活形式、言语举动、我们的信心，都因着神的话语的指引，能够在一条正直的道路的当中蒙神喜悦，也能够有益于我们周遭的众人。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使徒行传》最起初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之前，把一个很大的应许赐给当时的门徒跟信徒，告诉他们说圣灵要降临，那个时候呢，你们必得着能力，从天上来的能力，好叫他们能够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到撒玛利亚，以至到犹大全地，一直到地极，能够为主做见证。这个从属天、从天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因着圣灵的降临，让这些属神的百姓有格外的力量，能够为主做见证。那么这个是主给他们当时的应许啊。那么这个时间一直在演变，结果主的话成就了，圣灵降临了，这些使徒们、信徒们鼓起勇气，因为心中有圣灵，就为主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么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到现在第十六章，主的应许一直在成就。在这里所记载的，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短短的经文里面，可以说是这福音的这样子传递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故事。那个决定性呢，就是已经从亚洲要进入了欧洲，这个特罗亚啊，在第九节那边、第八节那边，特罗亚，那个是土耳其最顶端的呢，那个是亚洲的边缘呢。那么到了这个第十一节，进入了腓立比，那个是第一个住房城，就是进入欧洲的第一个城市了，可以说是传递福音的这样过程的当中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并且当时候的欧洲，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当时候的科学只是发展到那个时候，当时候的欧洲呢，就是所谓的地极，没地方呢。你都听过那个罗马军兵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那么这个军队都拿一个地图了，那么这个到了这个欧洲的时候呢，那么画一个箭头，打一个问号，再下去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了，是当时的地极了。就是说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所给门徒的一个应许，到了这个地方几乎是成就了，已经进入了欧洲了。这样的一种决定性的一个时刻，神让这些人，让保罗跟周遭的一些人来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神使用这些人来成 就当时候的大应许，并且也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时刻。到底这些人是谁呢？我们假如从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开始读起，我们知道这些人至少包括保罗，再加上提摩太，这个我们都蛮熟悉的。那么呢，假如各位有机会，那么从这个第十三节一直读起，一直读到第十六章的第二十五节，我们会发现他们进入腓立比之后，那么呢，因着别人的逼迫，结果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哎呀，我没有发现这些人，又包括了希拉，至少有三个人，三个人。并且当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稍微观察一下，我们就知道到了这个第九节第十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一项，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这个我们是谁呀？我们包括这个写使徒行传的人呢、啊？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的。哎呀，我们发现这一行有四个人，保罗一个，提摩太一个，希拉一个，再加上路加，这四个。神把这决定性的时刻交给四个人来完成，不得了，不得了。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几方面的事情。第一，神的工作不看人数的多跟少，很清楚吗？神也可以用很多人，但是神也能够用很少人来成就非常伟大的工作。当约书亚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和华说，所有的百姓兵丁都要出城来攻击，所有的都要参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是多少人呢、啊？男丁60万的都要参与，神要用60万个人。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这四个人神都能够用。弟兄姊妹，我并不是说神不愿意用多人，我们发现这个事情乃是告诉我们，神不愿意用很多掺杂的人，或者是说凑人数的人。当然越多越好，但是若是凑人数，神说那不需要。神可以用多人，神可以用少的人。今天我们说啊，我们决定事情都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公司也是一样，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却非如此。假如我们真的是要说少数服从多数的话呢，那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若一个人与神同在，他就是多数呀。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要决定事情啊，我们表决反正少数服从多数，但是这个不是神做事的方法呀。这个可能是很民主的方法，但是这个不是神做事的方法呀。神做事的方法是他不凑人数的，他不凑人数的。假若全部的人数都是能够被神左右，那最好。假若非如此，少数人神就可以成就多事，重要的事。最主要是神能不能用你，能不能用我，最主要是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刚读过《士师记》，基甸在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哇，这个基甸一呼召，结果呢，有3万人来参与。耶和华说，太多，太多，因为呢，当中掺杂着惧怕。当中掺杂的根本没有那样的一种委身愿意奉献的心呢，没有。所以呢，就叫这些 些非真诚的人，那你不必参与在这个跟米甸人的打仗的当中。结果一走呢，只剩下一万人。耶和华说还是太多，因为呢，当中掺杂着，还掺杂着那些只顾自己的需要的，不顾神国的需要的人，所以呢，把他们带到水边。假若那些马上就跪下来，把整个头都埋到水里面去，大喝一场痛快的，那些回家，那些回家，只保留到了这个水边，用手捧起来。潜水呢，还在那边警醒着，还在那边听着这个班长的这个基点的命令的，还在那边谨慎着呢。那些保留下来，结果呢，只剩下三百人。神用三百人就把米甸人就打败。我们刚刚上周刚刚听到一个讲道。大卫击打这个哥利亚这个巨人，刚刚听到这个，扫罗所带领的这些军队，大家都躲在背后，躲在山丘的后面，那么这个膝盖也在颤抖。神用不着，神只用一个人，大卫就是一个人，并且呢，虽然他捡了五块石头，神只用一块石头，事情就解决。就觉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被这个所谓的统计数据所吓死。有一句话英文叫做 tyranny of statistics， 我们看一看统计如何，哎呀，现在的平均值如何，我们心里就有惧怕。在神的国里非独成，就是看看你我能不能被神所用。做事能够被神所用，哪怕是平凡的，在神的手里都变成平凡。五饼二鱼，你知道五饼二鱼啊？当时候呢，是小孩子的烂钱，都不是大人的烂钱。五饼二鱼在耶稣的手里都能够让五千人吃，啊，这个真是微妙。给我们有一个崭新的一个观念，神不看人数，神不看人数，神看这个人里面的这些人里面的他们的真诚的心在哪里，这些人能不能被神所用，就是如此。并且从这样的一个记载里面，这四个人我们也发现他们没有什么经验。你说保罗吗？啊，当然保罗成熟的多了，但是你假如看看保罗的过去历史，你真是有一点，啊，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呀。他曾经逼迫过教会，曾经杀害过基督徒，这个使提环被石头打死，就在他死的那一刻的时候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他看守那些丢石头的人，看见使提环要死的时候，他心里高兴。就因为今天假如保罗到我们教会来应征，要做我们教会的牧师，你敢不敢聘请他？他的履历表逼迫我教会，你要不要他？他杀过基督徒，你要不要他？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他现在认罪悔改了，他全心全意服侍神了。虽然他欧洲很远进过，哎，没有什么经验，但是神用他了。就因为你不要管你自己的背景是如何，可能我们以前曾经也得罪过人，我们也做了神很多不喜悦的事。你把那些过去放下，因为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他已经不再纪念了。看看你今天，你我今天。希拉是耶路撒冷当时候的领袖之一，当时候的教会大本部是在耶路撒冷，他是领袖之一。因为保罗他的传福音，那么呢，耶路撒冷。 萨呢就派了几个领袖，那么去跟保罗检查检查，看看他传的福音是对还是错，他的工作是如何。结果呢，这个希腊到了那边的时候，看见神借着保罗所做的工作，他心里真是欢喜快乐，感谢神，所以呢，他不回去了。他就跟着保罗这个布道会呢，就跟着保罗一起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虽然他有一点点这个领袖的品质在里面，但是呢，对宣教还是学习的阶段，对欧洲根本不认识。神就用这种人了，没有经验的。你说提摩太，我们都知道，在这里也告诉了他是年轻人，啊。并且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告诉他说：“哎呀，神所赐给你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呢、啊，是仁爱、谨守、刚强的心呢、啊。”换句话，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啊？经常怕，这个行吗？那个行吗？这个失败怎么办呢？啊，这我不敢。哇、啊，这个工作太大，这个压力不行。他就是这种人啊，提摩太就是这种人、啊。你说这种人把这么重要的时刻交给他，他能够担得起吗？你敢不敢把这种工作交给一个惧怕的人？路加在这里刚刚加进来，他是最新的团员，他也不是传道人，他是医生。可以说神在做事，不但是不看数目，不看人数，神在做事也不看经验。你不要说啊，我都没有经验啊，要领师，要带孩子，说嘛要侍奉神啊，我都没有什么经验。你千万不要因着没有经验而打退堂鼓，因为呢，神不看经验。事实上，这个属灵的事情，经常因着一个人有经验而遭受到拦阻，而遭受到破坏。我们假若根据经验来服侍神，我们害己害人，因为经验叫我们靠自己，不靠神，所以神不喜欢有经验。因为我看到好多教会，那么呢，他要同工啊，要全职的同工、传道人啊或干事，那么呢就登广告 5-year experience 啊，那马上的第一条就提出来了。我说这个奇怪，这个不是神的方法，神不看你的经验了。那神不看经验，神看什么东西呢？神看老练。这个老练从英文的翻译叫做 mature， 神看成熟，因为呢经验叫我们依靠自己，老练叫我们知道说自己不行，需要依靠神。相信这四位是非常老练的 ，they know， 哎，我们不行，神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实在是不行。寻求神的旨意才行。我们一步一步，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仰望一步，走一步寻求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经验还是你的孩子，至少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有一个朋友，他设计很多飞机公司的，他专门设计飞机公司的这个车，根据载重量，根据速度，引擎的大小，用这个飞机的翅膀的这个形态都不太一样的。那是我的好朋友，在纽约长岛的朋友，他告诉我说，翅膀都是我设计，几乎都有分的，几个形态我都有分，但是呢，我很有经验，但是呢，飞机我都不敢坐。万一这个翅膀掉下来，他惧怕。经验没有用，有时候经验让你更惧怕。 是坐坐火车，开汽车坐火车，他不能坐飞机，虽然那个就是他设计的。只有这些，当然我们对翅膀完全不懂的人，我们坐飞机都非常的平安，都非常平安。真正的设计的人，他不敢坐。神不看自己，以后千万我们不要再听到有人说：“哎呀，这一方面我没有经验，让别人说。”不要再听到这种事。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需要老练到一个地步，神能够使用。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这些门徒，他们都是历经百战、非常有经验的渔夫的。但是呢，打鱼却打不着。主耶稣对彼得说：“你从右边下网。”彼得说：“父子啊，我们整夜都打不着了。但是因为你说，我们就试试看吧。”结果呢，从右边听木匠的这个渔夫听木匠的指导，结果呢，打出鱼出来，两只船都在。这个就是经验跟老练的差别啊！真是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实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过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里，在教会里的服事，原则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这四个人的当中，我们来学习到底被神所用的人，他的特点是在什么地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手中能够用的一个人。无论是在公司、在家里、在教会里面，都是一样。神就是这样子用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一个懂得如何顺服的人。Obedience， 顺服，这个是最困难的。你看，这个从小孩子我们开始教他们啊，开始丫丫学语，会讲错很好，啊，我们就开始要教他们。要 obey your parents 啊，要顺服，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结果孩子所学的是什么呢？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No， 又是孩子学我，比这个爸爸妈妈都还早，就是 no， 就是拒绝啊。顺服是何等的困难，不要笑小孩子。到了今天，你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最困难的还是要 obey。要顺服，要学习顺服。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了信仰的逼迫，我们不顺服；除了道德的败坏，我们不顺服之外，我们都得要学习顺服。即便你到公司去，多学习顺服你的管长吧，官长吧，多学习顺服你的老板吧。神祝福的。多尊重你的主人嘛，神祝福的。在社会的当中，政府的里面，我们多尊重我们的官长嘛，是神祝福的。除非是信仰的逼迫，我们宁可受逼迫，我们不愿意放弃信仰。除非是道德的逼迫，他要我们欺骗啊。这个老板要我们欺骗，我们不愿意，我们愿意，你宁可吃掉这个工作，我也不愿意欺骗人。要不然，我们多学习顺服。弟兄姐妹，你看这四个人呢、他们人数少，经验零，但是呢，他们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们懂得顺服。请各位看第六节。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放弃。 他们就经过富律家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那边，他们本来是要在那边继续讲道，结果呢耶稣的灵也不行，那他们又顺服了，他们又转到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到了撤回，到了撤回。给我们看见这四个人呢，好像是陶匠手中的那个陶土，这个陶匠怎么捏，他们就成什么样子，怎么做就成什么样子，那么样的意气，要顺服神是那么样的意气。我们呢，我们不像你陶，我们不像陶土，或者思想我们怎么来比喻我们今天的人是怎么样子的？我想了想啊，哎，我想呢，我们今天的人或许最像一颗气球吧。啊，我听到的时候，是的，是的，神的，你的道理真好。那么这个好像这个道理呢，进到我们的这个心里面，那我们呢就在当时候，我们愿意改变。啊，是的，是的，你的神的道真好，真好。回家之后呢，这个道走掉了，啪，哎，变了，原形毕露。原形毕露，慢慢的下个星期来再听到，哎，不错不错，那很好，我愿意改变。回家之后呢，嘣，又出来了，又一样。我们不是陶土呀，我们是气球呀。经常我们没有办法被神用，就是我们不愿意被神来改变，我们不愿意就是这么单纯的顺服。你知道顺服是什么意思吗？顺服不但是觉得神的道、神的旨意是好的，并且我愿意放下自己，用行动来表达说神的道是好的。这个就是顺服，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只是领受，只是听，只是同意，都还不一定是顺服的，乃是用行动来表达说是的，主啊，你的旨意是最好的。神很看重那些顺服。神不一定能够用意见很多的人，神不一定能够用很有主张的人，但是神绝对肯用那些肯顺服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道，他比人的旨意还高，天是这么高，神的旨意就这么高，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能够把它揣摩出来的。但是神乐意把他的道指示给我们，我们就学习顺服。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知道神的旨意是美好，神的带领是对，我们所缺乏的只是告诉神说，神啊，我愿意顺服，求你帮助。神就是愿意这种人来使用在任何的时刻当中，来为神成就大事。我自己深深觉得，一个敬拜神的人，一定是跟尊重神旨意的人，或者是说顺服神旨意的人，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敬拜跟顺服是分不开。我们若真是敬拜神，那么顺服神是绝对必要的，顺服神是绝对必要的。我觉得这四个人实在是过去的历史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把这么一短短 当中，那么呢，从开始一直雕塑他们，一直雕塑他们，一直到了这个现在，以至于在这里呢，神给他们一个最高最高的一个考验的，这个束缚的考验，把从亚洲进入欧洲之前的一个考验，束缚的考验。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读读看这里。那么这里呢，这四个人呢，他们是要到亚细亚去讲道的，是要去亚细亚那边讲道的。你说讲道好不好？假如说你今天你要传福音，好不好？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啊？当然是合的，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呢，神在好的事情上面来考验他们。愿意不愿意顺服？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得了，这个真是不得了。神禁止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神的灵不许，并不是他们装备不够，没有，他们都是非常真诚的要服侍神的。但是呢，神在这里禁止他们。换句话就是说，连好的事你都要学习。以至于将来能够拿到最好的事。哎呀，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多非常真诚的基督徒，他们因着好的事而失落了神在他们身上最好的事。你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换句话就是说，觉得我这个事不错呀，我是服侍神呢、我是为神做工啊，因此就脱离了神的旨意，失去了神将来在他们身上有更好更大的一个计划，真是可惜，真是可惜。神在他们的身上用那个好的事来考验考验他们愿不愿意顺服。有很多人问我说：“牧师，我这样做好不好？”他听起来实在是不错，他也没有可指责的地方。但是我心里觉得说，还有更好的事，你为什么不去追求呢？还有更高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再往上爬呢？为什么只有停留在这个好不好的这些事情上面？你要学习顺服，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意念是神向我们起的意念，真是赐平安的意念，真是把最好的意念都加给我们的。你不要因着赐好的东西而失去最好的东西。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例子，腓力。他因着耶路撒冷的逼迫，就跑到撒玛利亚，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创立教会，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哦，做的真是不错呀，很多人信主了，可能教会的这个聚会的人数也增加了。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呢，听到这样的一个话之后呢，也派人来观察，也真是觉得哇，这个腓力做的工作实在是不错了。突然间有一天晚上，神的使者向腓力显现说：“你起来，往旷野的路去，你不要在这里了。神有另外一个交代，让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假如我是腓力的话呢，我一定跟主argue，讨论讨论。你看我在这里做得这么好，这么多人信主，很多人得造就。”我应当继续在这里做工才对，我不愿意去到旷野的地方。但是呢，腓力一句话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不起来就走了。结果到了旷野的时候，遇见那个埃及阿帕女王甘大基的一个使者。一个太监，他在读以赛亚书53章，都不懂。 帮助他。让他听懂了，他信主了，受洗了。弟兄姐妹，这个福音往非洲去，是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前，神用了这么一个肯顺服的人，把福音就传给从埃及来的一个太监，真是不得了，真是不得了。弟兄姐妹，但愿你我们能够学习顺服，人的软弱，我们的无能，我们的过去失败，我们的个性，神都能够克服，神都能够克服。神今天在你我身上，在我们大家当中所寻找的，就是有谁愿意说服他，有谁愿意说服他，就是这么一句话。第二件事情，在这四个人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们心中有期待，心中有期待，好像一种担子在身上，他们是挑着担子在走的。至少从第六节给我们看起，他们真是有一个真诚的负担要侍奉神的。这个有负担跟没有负担的分别，就是当一个人碰到这个阻力的时候，没有负担的人他就放弃，哎呀太困难了，我们不做了。这个是没有负担的人，因着信事来朝，啊，真是有那样那种性质，啊，我来做这个事，我来做那个事，结果呢，这个困难一来，那个拦阻一来的时候，哎，不行了，放下了，这个叫做没有负担，凭着兴趣，凭着感动，凭着喜好在做事情，这个没有负担。有负担的人呢，困难再多他都不要紧，因为他自己知道说这个负担是神加的，神要挑这个担子，平顺的道路我也挑，崎岖泥泞的道路我也挑，因为这个担子是神加的。要不然的话呢，这四个人在亚细亚就已经放弃了，因为呢他们要传福音，结果神的灵禁止他们，老早就放弃了。请问弟兄姐妹，假如你今天要爱人要关心人，结果有人告诉你说你不能这么做，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非常的挫折感，神不要你这么做啊！有人批评你几句话啊，你付了好多的代价，人家还埋怨你，你做不做？没有负担的人就撒手了，哼，我付代价帮助你，你还埋怨我，算了吧，我不愿意了。没有负担的人老早就放弃了，但是有负担的人呢，还是继续按捺住，往前迈进，这个叫做负担。今天神在我们的当中，不但是找顺服的人，他也是找有负担的人。神用他，神用他，这个是神所用的人的特点。保罗在后来，他印证犹太人的逼迫，他也被逮捕了，他也被捉拿了，结果站在这个亚基帕王法规塔，站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判。保罗想起他30年前他信主的时候，主亲自告诉他说你要到处为我做见证，他想起这个话，他告诉亚基帕王说，自从我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一直到如今，我还没有违背 章，我们读哥林多前书，马上就要进入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流泪所写的信，他把他自己的心都打开，把心都掏出来给当初的基督徒。在那一封书信里面，富有百分之百的感情，并且他很坦率地告诉弟兄姐妹说，在我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受了多少的苦，然而到如今我还是传福音，因为呢，神已经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了。我若不侍奉神，我就保罗是一个负担的人。这一批四个人是有负担的人。弟兄姐妹，请问你的负担在哪里？这个就决定了我们一生神能不能用我们。请问你的负担在哪里？好多人没负担。或许是我们可以说，好多人的负担就是只为着今生在忙碌。我们说高尚一点的，有的人负担呢是为社会服务，但是却连一点点对人的生命的贡献零，没有负担；对人的生命永恒生命的贡献零，没有负担。我真是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再一次默想，到底神给我这个生命，只是为暂时的世界来努力吗？来贡献吗？还是我这个生命真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有一个永恒的负担？那个负担在什么地方？神根据这个负担来使用你，来使用我。因着这个负担，所以虽然是圣灵禁止的，耶稣的灵禁止的，他们辗转带着这个负担，辗转一直在寻找能够来成就这个负担的那个机会。这个地方不行，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这个环境不行，有没有其他的环境？就是这样子。因此到了特伯亚的时候，神再加上他们一个最最清楚现在及时的负担，就是马其顿一下，就是马其顿一下。啊，这个真美。这个马其顿一下呢，就是把福音从亚洲带进欧洲。有人经常埋怨说，神没有给我一下，神没有给我一下。我说不是神没有给你一下，是因为我们一直不愿意顺服在神所愿意给我们的负担的上面。当我们顺服，意象就来；我们不顺服，意象不来。我们不是先求意象然后再顺服，我们老早就学习顺服，然后意象就自然而然而来。你说对不对？我们读这个故事就是如此的。他们有一个服侍神的负担，然后借着这个负担，他们处处学习顺服，以至于意象就来到马其顿，马其顿的意象就来到。圣经里面有十个伟大的意象，这个是其中。假如各位有机会把这十个伟大的意象，你把它抽出来，一个一个来学习，你都发现这些领受意象的人，他们心中有一个负担，在这个负担的里面，他们处处学习神的拦阻也好， 你必须要有一个最最基本的负担，就是要侍奉神，为着人的灵魂，为着神的名的荣耀，为着神的心意的满足，你必须要有一个负担，千万不要就是随随便便在这个二度空间平面上面，那么呢，那么打滚啊，混啊，或者是努力，或者是投资成就，然后呢，两脚一蹬，口吐白沫就过去了。千万不要如此，千万不要如此。让我们有三度空间，让我们向着神。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我真是发慌，在我们一生的这个总结的当中，我们总是积极的许许多多永恒价值的事物出来，神主要的人就是如此。马其顿意象是给保罗，不是给我，但是神也给我有在我信心跟我生命成熟的范围之内的那些东西。我相信当你学习束缚的时候，神也必给你有你所需要的想法，让你能够参与在神某方面永恒伟大的工作。经常会教会接触的人当中，我一直鼓励，一直彼此劝勉，我们不要只是在平面上面生活。我知道各位都是啊，从各处各方来的精英的。那假如说我们要谈这个博士的话呢，可能我们这里的密度最高的。啊，我们这也都是为着自己的家庭在努力的。我们有时候也正是很高超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好像理想，要为人类的幸福来奋斗的，但是却缺乏那永恒价值的东西。不用担心，神用的人就是要最后一个，这三个人当中，这四个人当中，不但是有束缚、有负担，还是要有行动，要有行动。这些圣经告诉我们，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一项，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第十一节，于是从车里来就开船。他们这个意象是在晚上的呀，我们随即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刻，他们就决定了要往马其顿去了。第十一节，隔天早晨他们就坐船了。换句话呢，当他们知道说，哎呀，这个是神召我们来做的事情了，那一天晚上他们马上打包整理行李，预备明天早晨要到港口去，要搭船了，马上有行动。神需要有行动的人，神不是要用那些看见异象，然后呢坐在沙发上面呢，那么就开始，哎呀，天昏地天转地转，那在那边思想，那么就做白日梦的人了。不是，神所需要的是抓住这样的机会，然后马上就开始有行动，不是那个所谓的投机取巧的，那么唯利是图的那样的一种行动，乃是 是为着神及时有行动，一步一步这样子的计划，把神所赐给我的这个意象照着我所能的把它施展开来，施展开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的时间不长了，我是更加如实，但是呢对你们呢也是一转眼那么实际复训。圣经的教训一直告诉我们，一直告诉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啊，我们的年纪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虎口那么长呀。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刚进入这个结尾的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在这个结论的起头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趁着那个衰败的日子还没到，趁着你们还年轻，趁着那个衰败的日子还没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你们就要赶紧要纪念造物的主，趁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好多次。你们回家用电脑查吧，我没有那个电脑，因为我是用手分的，就一直一个字一个字查。我们发现魔鬼一直在趁机要行动，魔鬼是一个非常有行动的人。所以保罗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魔鬼的伎俩，因为呢他们那这个魔鬼呢做事情呢，当我们糊里糊涂的时候呢，他就趁着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就让我们犯罪。魔鬼是趁机攻击的，他是采取行动的，罪也是趁机的。我们刚刚读过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第十二节，罪就趁机那么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就趁机那么让我们犯罪。我们发现呢，在圣经里面呢，这个邪恶的势力是一个蛮有行动的一个组织。因此呢，神告诉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呢，我们也得要趁机要行动的，要把握住机会，要赶紧有所行动。随即顺服，你不要延迟顺服。有一句蛮提醒人的话，说延迟的顺服就等于是不顺服。哎，今天太忙，现在我工作忙得要命，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什么属灵的事情啊，什么对别人的生命啊，什么这个聚会的事，我没有办法处理，我太忙了，这一份工作那一份工作，家里又忙，太忙了。我们延迟的顺服啊，以后再说吧，延迟的顺服就是不顺服。这个真是提醒人的话，求神帮助。或许有人说，那我不知道行动什么呀，到底要顺服，那么要行动，那么行动什么？神没有给我看见一下。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到教会来几次，我相信你都有认识的，你都有认识的，至少，神要我们在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件事情上面，神要我们有所行动，你不要等什么，你等什么？赶紧接受耶稣。神要我们建立起一个全家能够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你也不必等待，做 丈夫的要负起责任，做姐妹的啊，我们要祝福，要配搭，让整个家有耶稣基督做我们家的主，全家侍奉神、敬拜神。我们以神的方法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天天为孩子祷告，至少我们有行动。不要说啊，这个太忙了啊！爸爸说我忙，让孩子吧，谢饭。妈妈说哎呀，太忙了，让小弟弟祷告吧。延迟的束缚就等于是不顺。至少我们知道，今天是我们侍奉神最好的机会吧。应当采取行动，我们开始学习如何能够来侍奉主。虽然神没有给我们有意向，但是你来教会不久之后，你就知道说，至少神要我们做的事是什么事。但是呢，我们经常还是在那边拖泥带水啊，我们早已不愿意。至于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至少我们也知道，我们应当彼此饶恕吧，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吧。还有时候我们心里还有那样的高兴，那么憋在那边，我们不愿意采取行动，我们不愿意拿出第一只手来，那么跟对方握一握手说神祝福你，我们还是不愿意。弟兄姐妹，神所要使用的人，乃是一个能够真的照着神的意思，我们采取行动，采取行动。你不要一直按兵不动啊，好像稳坐泰山。神用的，感谢神，就是用这四个人呢、啊，从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评判，他们没什么东西，但是神却用他。我相信神若能够用他们，神也能够用神也能用。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第十一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上摩。我很喜欢这句话，常常回想，那么就心里就在说，啊，喘了一口气。特别是一直这两个字，当时的航海行船是不简单的。结果这些顺服的、有负担的、还愿意马上就采取行动的，神给他们的这只船呢，哇，好像是直线就溜过去，从特罗亚一直就到了萨摩特拉，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然后就来到这里。我说，不只是行程上面神的保守，到了这个腓立比的时候，请各位回家。那么从第十三节开始读起，一直到这个第十六章的结束，一个被鬼附着的使女信主了，一个在海边祷告的这个妇女吕底亚信主了，一个在监狱里面管监狱的人本来是要自杀的，结果信主了。真是神处处为这些顺服的、有负担的、愿意采取行动的人，神一直在他们的前面来引路，一直他们的路都是直线的。有没有困难？有啊，但是呢，却处处看见神保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在神面前。